主，在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造就你的儿女，能够借着网络来学习马可福音，从17章到13章。主，我们真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看见你里面所要向我们说的。主，你告诉我，你告诉门徒说，你若能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我们相信，当我们能够来相信你的时候，主，你的神迹奇事就能够行在那些向你祷告的人，那些生病、身体有病痛、被鬼附的那些人身上，就会有神迹奇事在他们身上发现。主啊，我们是在说，我们都是侥幸的人。但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读这卷书的时候，能够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也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主，因为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你去了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来做神的仆人。你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你甚至为罪人献上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乃是要拯救所有能够相信你的人。主，我们是在看见，在这卷书里面，满有你的慈爱，满有你的怜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晚上的一点点的时间，能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里面能够更深的对你有认识，更深的对你有一个对的关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啊，我们今天是读马可福音，从第7章24节。读到第13章，总的是6章半，那么在2个星期前，我就开始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就是每天差不多用半章的速度，就是带领弟兄姐妹能够来把这6章半的，马可福音的6章半的这个经文能够读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已经通读了一遍，我在微信上所提出的有一些问题，今天晚上大家也可以来讨论。第7章24节，主要是说到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个迦南妇人，我们是在看见，就是说，他一开始是看见耶稣的时候是叫，因为他有一个女儿是被鬼附，然后呢，他就来到耶稣的脚前来拜他，但是门徒好像是拦住这个妇人，不让他好像来接近耶稣。但是当这个妇人来拜耶稣的时候呢，耶稣是这样说的，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那耶稣就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在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当耶稣用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妇人啊，我觉得她是非常，也有点滋味，也非常机智，就是说，马上是这样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底下也吃儿子们掉下来的碎渣儿。”哎，因着他回答了这么一句话，耶稣就称赞他，他说：“因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了你的女儿了。” 后面是耶稣治好，就是又聋又哑的一个人。那个时候就是耶稣离开推罗，来到加地利境内，也就是来到这个加利利海，就是有人带着一个耳聋结舌的人来见耶稣。那么耶稣就把这个耳聋结舌的人呢，就是带到一边，然后就用舌指探他的耳朵。吐沫在他的舌头上，然后望天叹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这是在马可福音第7章31节到35节记载了这件事情。接下去是第8章，耶稣是4000人吃饱。我们知道，在那个马可福音6章里面是记载了耶稣是5000人吃饱，这一个神迹，现在是4000人吃饱，因为这些众人呢，已经跟耶稣已经有3天了，然后呢，他们也没有什么吃的，那么。如果让这些人就是，如果是饿着回家呢，他们在路上肯定就是会困乏或者疲劳。那么，其实门徒是想叫这些人呢，就是直接回家就算了。但是呢，耶稣就是问门徒说，他们身上带了有没有带饼？然后呢，门徒就带了7个饼，几条小鱼。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当主耶稣问他们，就是问门徒说：“你们来给他们吃的时候，门徒好像几乎是说，我们身上最多就是有一点钱，就是这么一点钱去，就是去买一些食物，也是不够这么多人吃的。”好像这些门徒刚刚。在6章里面已经看见神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说借着5饼2鱼已经喂饱5000人。但是呢，这些门徒好像已经把这件事情好像也忘了。但是呢，主耶稣还是问门徒说：“你们身上如果带着饼呢？”主就是去再一次行个神迹，就是用7个饼几条小鱼来喂饱4000多人。然后呢，喂饱了4000多人呢，然后收拾起来呢，还有一些零碎的，那这是有7个筐子，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呢，是收拾起来是有12个篮子，那就是说不但是这4000个人吃饱，还有多，就是说，是吧？所以我们看见主所供应的是不但是正好，还是有余的。第二是法利赛人去，来到主耶，哦，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是没有来试探耶稣，求他从天上行个神迹给他们看。那其实他们是想来试探耶稣，其实他们。就是像那把柄，看看耶稣能是不是，就是说可以有些把柄，他们可以来告耶稣。那么他们来试探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心里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主耶稣就深深的叹息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这个说到约拿的神迹呢，是说到，主耶稣自己就说要上十字架，然后埋葬3天之后复活，是对着这个神迹来说的。那么约拿，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是约拿，因为违背神的命令，就说不去尼尼微去传道，然后就说朝反方向逃离了，然后神就是。当他约拿去坐船的时候呢，就是掉在海里，在鱼的大肚，就是肚腹里面，就是 有三天的时间，所以这里是说到约拿的神迹。那乃是主好像是借用这个约拿的神迹来说自己将会有一个神迹，最多就是这么一个神迹给他们看。第三是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当这个教的时候呢，一般的门徒总以为是饼里面的教，但是主的意思呢是要门徒们防备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这是在15节里面。第四，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耶稣问门徒：“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使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这是比。”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我们看见啊，主耶稣跟门徒们已经相处了接近有3年的时间，那么。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说是医治病人，从来没有，或者说那些被主耶稣赶出来的污鬼，其实那些污鬼都能够认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主耶稣都是不允许他们出声的，就是直到。在这件事之前，主还是没有说明自己就是基督。直到好像现在，当主耶稣来问门徒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只有借着彼得的口，现在就是说是认出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说耶稣是。开始好像正式的向门徒承认他就是基督，因为也第一次说到关于建立教会，因为在这之前主耶稣从来没有提起过关于教会的事情，因为建立教会首先就是说要有一批人来认识他，如果没有人来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或者是神所告的弥赛亚的话，那么，所以在这之前，主耶稣一直就没有提到关于教会的事情。那现在就说彼得承认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是开始提到了教会，就是说要教会是建立在这磐石上。然后呢，这个教会的权，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就是说，也就是说，主的复活的大能是可以胜过这个死亡的权柄。然后呢，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彼得是第一个起来传福音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天国的钥匙，也就是说是彼得是拿这个，好像拿了一个打开天国的门的这个，好像权柄一样。就是说，第一个起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见，在所有的门徒里面，彼得是第一个起来传讲福音的。然后第一次传讲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就是说有3000个人得救。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接下去就看见耶稣就首次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和复活。那么主耶稣就是这样说的，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当主耶稣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之后呢，彼得接着就是拉着耶稣，劝耶稣说，意思主耶稣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要去上十字架。那么耶稣就责备彼得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则体贴人的意思。并且对他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自己的生命。这里的生命其实就是说，救自己魂的生命，必伤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伤掉这个魂的生命的话，就必得了生命。人就是站在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在31节到37节里面的描述。到第九章是就说耶稣和门徒登山，耶稣就是变现。这是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是主最亲近主的三个门徒，就是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好像地上漂白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忽然同时也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那这个彼得这时候彼得又对耶稣说了，他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彼得其实这个时候也好像有点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那就是就这样好像说，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么这里我们也看见好像彼得也没有为自己着想啊，也没有为自己搭一座棚。那有一座云彩过来遮盖他们，这个时候呢，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一起。这是第九章二节到八节里面的描述。那么其实我们也看见，在神的心里面并没有人的地位，只有他儿子，就是他所爱的儿子耶稣，在神的心里面是占了最主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会看见，当有人想把人与耶稣就是好像放在同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那么就是说神的心意乃是只有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就说有一朵云彩过来遮盖了好像摩西和以利亚，同时也神也做了一个见证，就是说耶稣是他的爱子，叫这些门徒都要听他。所以从这件事其实也是给我们看见，不管好像人多么有能力，或者说多么有名，那其实像摩西我们知道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但是这两位都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都是很伟大的人物，但是在神的心目当中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是吧？只有耶稣是他所心目中所爱的。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神就为他所见证，也看见叫门徒都要听从他。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是吧？虽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比较好像 为主所重用的仆人，但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只有高举基督，那才是符合圣经的。二，治好被污秽附身的儿子。这里就说神又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把污秽从一个小孩子手从小附在身上的那个鬼啊，就赶出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这个小孩子的父亲呢，当他把这个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呢，其实呢他父亲的信心是不足的，但是主耶稣对他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么这个小孩子的父亲立刻就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其实这个功课是我们都要学的，是吧？耶稣在这里就是强调一个人不，其实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只要信。在耶稣的眼里来看，你只要能够信，其实所做的事情，所事情的成就，一切都是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简单的信心，但如果信心不够，也是就是说是可以在神面前有祷告，求神来帮助，是吧？好，叫我们信心能够增加。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那个小孩的父亲就他说求主来帮助他，那么我们也就看见主就帮助他，并且借着这个把这个鬼赶出来，能够增加他的信心，是吧？能够增加他的信心，因为他再一次看见耶稣的权柄在他身上，能够把污鬼赶出来，然后还吩咐这个污鬼不要再进去。这是在第九章16节到25节里面。到第三呢，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这是在30节到32节。那耶稣总的是自己预言，在马可福音里面是预言自己三次要受难和复活，现在已经预言到第二次了。然后呢，论到谁最伟大，因为门徒在路上争论谁伟大，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仆人。这是在33节到35节里面。那就是说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如果是你要做首先的，那先要做众人的仆人。这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是吧？世界上的人是就是说谁伟大，如果他是首先的，那其他的下面的人都要来service 他。但是在神的教会当中正好相反，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说的，因为人子来并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单是生，就是以身作则，是吧？不但是教导门徒是这样去做，其实主耶稣自己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好了，我们现在说到第10章，第十章是说到关于这个离婚的教导。因为又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那耶稣回答说，其实当初神造男造女的时候， 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然后呢，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了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开了他的丈夫，另嫁的也是犯奸淫。但是我们也看见，就是说摩西因为以色列人的心硬，所以摩西就好像允许这些人呢，如果写了休书呢，是可以休妻的。但是好像跟最初神所设立的婚姻好像是有点距离的。那主要是因为摩西好像因为看见以色列人的心硬，所以才摩西好像有一个变通的做法吧。第二是十章第二部分是说到一个年轻的财主，年轻的财主这里是说到，就是说，这个人跑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就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可以得到承受永生？”那么，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主耶稣说：“因为只有神是良善的，除此以外就没有良善。”那么主耶稣也跟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年轻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喜欢，是吧？并且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所以耶稣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说要叫他去变卖他的财产，然后分配给穷人。然后呢，主说，当你分配给穷人的时候呢，你必有财宝在天，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还要来跟从耶稣。但是呢，这个年轻人听见主耶稣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是脸色都变了，是忧忧愁愁的就走开了。那么这件事就让我们看见，好像这个富人进天国是何等难呢，是吧？门徒也问耶稣说：“我们都已经跟从了你，是吧？”门徒都是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的。但是主耶稣说，富人进天国的确好像是比什么穿过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但是呢，主又说了一句，就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说，在人看来，不管是富人穷人，其实都是很难进天国的。穷人其实他外面穷，但是他里面可能经常会想这个像发财的这样的心思意念在他的里面。所以其实他们虽然外面是贫穷，但是心里面还是想富足的。所以其实不管是穷人富人，要进天国都是很难。但是呢，如果有圣灵的工作，其实在人看来是难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特别是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一定是需要依靠圣灵的工作，然后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能够拯救他们。第三部分是主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这是在32节到34节，这是第三次主耶稣自己预言，又要受难和复活。第四部分是说到雅各和约翰对耶稣说，就说他们有一个要求，求神在荣耀里面让他们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那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所求的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好像自己也不清楚，是吧？ 因为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这是坐在我的左右边，不是主耶稣可以吃的，乃是好像天父为谁预备，就预备给谁。”那么，主耶稣又好像在教训他们说：“外邦呢，有真位君王的治理他们，也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这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就是说在门徒中间呢，谁愿为大就必须做大家的用人。这是在35节到43节里面的。然后第11章是说到主耶稣骑着驴进城。这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好像是已经到了一个最高峰。我们看见就是说有很多的人把自己的衣服搭在路上，也有很多人把这个田里的树枝呢砍下来铺在路上。那么我们也看见在圣经里面也有描述说这批驴骑车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那么主就来用这批驴来骑着能够进入耶路撒冷。其实有人说呢，这个驴啊其实是不像马，就是说好像是很容易骑的。其实当主耶稣骑了这个驴进耶路撒冷，其实这也是个神迹来的。那么在路上就有很多人在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其实这是很，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人呢，就是这个时候是非常拥护主耶稣的，是吧？以为好像主耶稣将就是成为弥赛亚，是他们所盼望的这个君王，要做有就是好像是要登上大卫的宝座一样，他们就来拥护了。但是后面我们就会看见，再过多几天呢，就是也是差不多是同一批人嘛。这批人就看见主并没有好像按照他们的所想的来登上大卫的宝座的时候，他们就喊着说要钉耶稣为钉上十字架。我们也看见，就说人心的变化是何等的大，是吧？前几天还在拥护，过多几天就说要钉耶稣十字架。当主耶稣进了圣殿之后，我们也看见，进了耶路撒冷，然后进入圣殿。圣殿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圣殿里面已经不像一个圣殿，因为已经成为买卖人的地方，也有兑换银钱的。所以呢，主耶稣就把这些人呢全部赶出去。圣经甚至说到主耶稣好像是拿了个做成一个鞭子，然后来把他们赶出去，然后也推倒这些兑换银钱的桌子，也不允许拿着器具的人从这个店里经过。然后嘴里还说，就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是它成为宅窝了。这是在15节到17节里面的描述。这个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主对圣殿的圣洁，是吧？是何等的。圣经是这样描写，好像是这样描写，就是说他是这个心里面是逢就是着急的，如同好像火在你心里面烧。那么实在我们看见主对圣殿是何等的重视，因为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也是赎罪的地方。所以当有这些买卖或者进入圣殿的时候，其实是就是污秽了神的圣洁。所以主耶稣是何等的就是说愤怒，把这些 人呢全部赶出来。第三，从无花果树学习一个教训，因为圣经是这样描写，当主耶稣经过就是无花果树的时候呢，看见就是说，看见这个树上的这个树叶很茂盛，但是呢，主耶稣好像找不到它的果子。然后呢，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当信服神，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就得着了。那么其实在这里我们看见，实际上当主耶稣找不到这个果子的时候呢，其实主是咒诅这个无花果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再吃你这个果子。那么到了第二天呢，其实这棵树就是枯干了。那么实在看见就是说，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警戒，让我们看见其实无花果是应该要有果子的，是吧？那么当无花果没有果子的时候，好像已经是白占地图了。第十二章是关于纳税的问题，就是说又有人就说来问耶稣说，这个关于纳税给凯撒应该不应该。那么主耶稣就很有智慧的说，你们把一个银钱拿来让我来。主耶稣看到这个银钱的时候，就问他们这个头像是谁的，那他们说这是凯撒的。那主就很有智慧的回答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就是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么这些人就是都觉得很稀奇，人的回答是非常的有智慧。第二部分是说到这个复活的问题，因为撒多干人是不信有复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好像提了一个非常古怪的问题，就是说有七个兄弟同时娶了一个夫人，但是最后呢，这个七个兄弟和夫人也都死了。然后就问他，当复活的时候，这个夫人是属于谁的妻子？那么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错了，意思你们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错的，是吧？当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人是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天使一样。所以当这些不管是撒都该人或者是那些法利赛人，所有的像问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想拿主耶稣的把柄，然后可以就是谋害耶稣。但是我们也看见主是蛮有智慧，蛮有能力来回答他们这些问题。第三部分说到最大的诫命，那这是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那么说哪一个是最要紧的。那么主耶稣就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条诫命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的，是吧？大家很熟，但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执行当中，是不是真的是把主放在第一位，是吧？这是大家都可以就是说问自己一个问题的。第四是说到一个寡妇的奉献。这里是说到，就是说有财主也来投若干的钱在这个钱库里面。那么这些财主呢是投了 不少的钱，但是呢，只有寡妇只偷了两个小钱。但是主耶稣对门徒说呢，这个寡妇偷的钱呢，是比那些财主偷了更多，因为那些财主呢，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偷在这个库里面，但是这个寡妇呢，是把自己养生的一切的都投上了。这是在41节到44节里面的描述。第13章，预言这个圣殿被毁。那么这件事是说到一个门徒，就是对耶稣说这是请，就是门徒是非常的，好像对这个圣殿是非常的，好像又高大又宏伟，觉得这个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心中有一种感叹。但是耶稣对这个门徒说呢，你看见这大殿宇吗？但是在将来呢，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撤毁了。那后来的确，这个预言呢也被念，就是应验了。这是在可能要再过多几十年之后，这个预言被应验了。第二部分是说到基督再临的预兆。那么门徒就问耶稣当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预兆呢？耶稣就叫他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因为有好多的人冒耶稣的名来，都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其实今天我们的确是看见有很多的假先知，好像冒名是吧，来迷惑基督徒。然后主耶稣在这里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但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其实这些主耶稣说的这些情况，其实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看得很多，是吧？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是吧？这些事情其实今天都在应验，都在应验，并且这些好像频率会越来越快，而且。并且这些灾难，或者说这些，也越来越严重。就是主耶稣在最后这里也说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就是说，也是对门徒说的，今天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在这样的末世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因主耶稣的缘故呢，被人恨恶的，但是主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也反复强调的说，忍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已经多信主得救，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条天路是漫长的，是吧？需要忍耐，需要背十字架，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着主对门徒说的话，今天也同样对我们说，要教我们学习一个忍耐，是吧？因为你只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也看见这是主的应许。最后是说到主耶稣这第二次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征兆啊？这里主耶稣亲口对门徒说了，就是在大灾难以后呢，这个日头就是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降临， 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界直到天边都召聚了来。这是在13章24节到26节里面的描述。但是呢，那个后面是说到，那主耶稣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主耶稣就是跟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在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也需要谨慎、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如果我们真的就说不仅是进行祷告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又会被这个世界所引诱。所以，我们求主借着这样的，马可福音从17章到13章里面的，像门徒所说的话，今天也是向我，也是向教会说。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真的看见最主要的。这章节里面是说到，一个是信心的功课，是吧？因为主耶稣说，在信的人身上凡事都能，是吧？主耶稣反复强调这个信心的功课。然后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并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众弟兄姐妹，或者说是比我们的灵命更有更软弱的一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求主祝福他自己的教会。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就分组，就是我。在微信上发上来的有几个问题，大家都在分组的里面可以来分享。好吧，我请徐勇分组吧。